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我是主持人婉玲，非常高兴跟大家相会在今天的今日首尔。
在地铁上呢，每个人都低头玩着手机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相信大家呢肯定也有过看手机或者是想事情太投入而一不小心坐过站的经历吧。
没错，戴着降噪耳机，然后刷着各种社交平台，那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听不到报站的声音的。那尤其是对于那些马马虎虎的朋友们来说啊，估计坐过一两站好像都是家常便饭了吧。
那最近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首尔地铁的一些变化呢？其实呢，首尔市继上个月改善了地铁站内屏幕门上的到达站名标记方式以后呢，最近又改善了地铁车厢里的到达站名的显示方式。
我觉得真的是太必要了。像以前吧，它这个车厢内的目的地显示的屏幕上呢，除了到站信息之外呢，还显示许多其他的信息，那比如说有广告啊、行车方向啊，或者是换乘信息等等。所以一旦错过了站名，你就要等待30秒以上以后才能够看到。
是的，而且要一直盯着屏幕啊，否则又要错过。那说到这里呢，我敢打包票啊，一定有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呢都遇到过这一类问题。
我刚才为什么那么强烈的表示同意呢？就是因为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经常遇到过。那正因为如此呢，去年一共有819例的相关的投诉发生了。
我倒是还没投诉过。那所以呢，首尔市就决定啊，从投诉相对较多的地铁的二号线以及四号线等老式列车开始进行改善。那针对二号线啊，首先将尽可能的去减少诸如本站是什么什么，或者是乘坐某某型的乘客等等不必要的信息，并且增加站名显示的时间还有频率。
那四号线呢，则是将到达站的站名固定在 LED 显示器的上方，那下方呢去显示其他的一些信息，这样呢就有利于乘客随时抬头确认到达站名了。
哇，这个更方便哈。
对。
那与此同时呢，还将改变韩语以及英语站名显示的比例。那将韩语站名显示的频率呢，从二号线的15秒增加到59秒，四号线的52秒呢增加到95秒。
所以说这个变化呢看起来还真的不小哈。根据了解呢，首尔市为了解决市民日常生活当中的不便，特别进行了优秀点子征集活动。那其中呢，改善地铁到达站信息可视性的这个点子就被选中了，因此呢也正在进行这一系列的整改。
先是从四月份开始啊，已经在屏蔽门和应急门上贴上了站名的标签，那方便乘客们可以通过车窗确认当前的位置。此后呢，还计划在七月底前呢，去完成二号线和四号线老式列车的改进工作，其他路线和新式列车的到站名显示方式呢，有望在今年内完成。
估计这一连串的变化呢，肯定也会为平时经常搭乘地铁的市民朋友带去不少的便利吧。
是的。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本期节目内容安排吧。
国内出版社不仅拥有大量的粉丝，还引起了排队潮现象。出版社到底采取了什么战略才能取得如此的成功呢？
为了解决人口问题，政府推出了生活人口这一全新的人口概念。生活人口指的是哪一类人群呢？我们是否也属于某一地区的生活人口呢？稍后来为大家做仔细的介绍。
今年六月被指定为旅游月，并且提供包括住宿、交通、娱乐等在内的多种大规模优惠活动。那么今年的旅游月较往年都有哪些变化呢？那提起粉丝群呢，相信十有八九啊，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一位位偶像明星的崇拜者们。
那么如果说到排队潮现象的话呢，估计最先浮现于我们脑海当中的肯定也是一个个国际大牌啊、奢侈品等等吧。
没错。但是现如今啊，拥有大批粉丝并且成功的掀起了排队潮的，竟然是人们并不十分熟悉的出版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听说呢，目前有很多的出版社啊，都是以读者为对象，运营着一种叫做读书俱乐部的付费交流社区。
是的，
这不禁也让人感到诧异啊！哎，明明体感上看书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出版市场呢也并不是一片繁荣的景象， 那为什么又会有读者愿意花钱加入所谓的读书俱乐部呢？
那就听我们来给您介绍一下吧。那此类的读书俱乐部呢，平均每年的会员费呢是在4万到8万韩元之间。在获得了会员的资格之后呢，就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收到书籍以及相关的周边产品。从这一模式出现的初期来看啊，这应该算是一种高性价比的消费。
那随后呢，读书俱乐部也是不断的演化，渐渐呢转变成为了一种价值消费了。最近呢，这样的社区还吸引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读者，开始进行了粉丝营销。
久而久之呢，一位位的会员就从原本的读者身份转化为粉丝了。那这样一来，读者和读者、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距离呢，也就被拉近了。在出版社中啊，知名度相对较高的民音社呢，早从2011年开始呢，就开始运营读书俱乐部了呢。
民音社呢，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掀起出版业界排队潮的代表了哈。当然了，这个排队潮呢，并不是在出版社门前去排队等候。那读书俱乐部运营的第一天啊，一下子就有5000多人为了加入这个会员而涌入到这个网站啊，所以当时呢一度造成了读书俱乐部夫妻瘫痪，这个是明星演唱会抢票的景象吧。
对啊，那这个读书俱乐部呢一共有10000人的名额，但是呢不到2个月呢就吸引了7000多名会员了。那么到底该出版社的读书俱乐部有着什么样的吸引力呢？出版社相关人员透露说啊，5万韩元的会员费呢，不仅可以任意选择3本书，而且呢，还能够获得专为会员制作的、并不对外销售的特别周边。
真的是和明星粉丝没有什么区别的感觉啊！那今年呢，在读者们希望有更多阅读内容和看点这样的需求之下，制作的一本特别的小册子更是大获人气。
根据读者特别要求而制作的这个小册子啊，里面包括有古典、小说、还有散文、人文等各种类型的文章。那读者呢可以每天去阅读一部分。那据说啊，这本书火到就连出版社内部的职员都是一册难求呢。
那对于比较有经济头脑的朋友们来说啊，肯定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就读者而言，高性价比固然是好事儿，不过就出版社的立场来看的话，那周边的制作啊、包装还有这个邮寄等成本其实并不是一笔小数字吧。
没错的。那读书俱乐部呢，或者是制作特别书籍的做法呢，也许并不能给出版社直接带来大量的利润。但是啊，这些出版社呢，并不完全看重的是短期的收益，他们更加重视的是构建一个热爱阅读、热衷于探索和学习的社区，这对他们来说呢，则具有更加长远的价值。
没错，那通过这种方式呢，他们能够建立和读者更加直接、更加深入的关系，来理解读者的需求还有喜好，从而呢，也能够提供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图书了。
另外呢，还有出版社运营的读书俱乐部呢，是尤其重视价值消费。那例如啊，没有一位会员加入的话呢，他们就会自动向文化弱势群体还有地区捐赠一本书。
这个很好啊。那如果说过去呢，只是喜欢看书阅读的人们聚在一起的话，现在则是喜欢特定出版社出版图书的爱好者们形成了一个特有的圈子了。那出版社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不断的强化和读者的关系以及亲密度，看来呢，粉丝管理在未来也会成为决定出版社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了。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我听说最近呢，突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人口概念，叫做生活人口，你是不是了解呢？
在这里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比如说，我们呢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叫小金，他呢拥有了 A 地区的户籍，但实际呢却生活在其他的地区。他平时呢是在 B 地区工作，周末呢则是在 C 地区的父母家里休息，而且呢每个月会去一次 D 地区来露营。
看来我们共同的朋友小金还是很忙的。
对呀。
那听起来呢好像是有些复杂，不过仔细一想，在我们身边呢真的有不少人好像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呢。那么像小金这种情况到底算是哪里的人口呢？
通过简单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呢，小金的户籍虽然在 A 地区，但是呢他实际是活跃在 BCD 这几个地方的，所以呢 它不仅是 A 地区的户籍人口，也是 BCD 这几个地区的生活人口。
嗯，这个概念很新颖啊，
嗯，
看起来也蛮有意思，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官方是如何定义生活人口这个概念的。
好的，生活人口的定义呢，就是由行政安全部提出的，主要包括三类人群：一是根据居民登记法登记为居民的人；二是因为通勤、上学、旅游等目的，每个月至少一次访问非户籍地，并且在该处逗留三个小时以上的人群。
嗯，第三呢，就是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登记为外国人，或者根据在外同胞出入境和法律地位法在国内申报住址的人群了。那根据行政安全部的规划，今年呢将在七个人口减少的地区进行生活人口的试点计算，明年啊则计划将扩大到全部89个人口减少地区。
那为了计算生活人口啊，行政安全部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数据，比如说居民登记信息，还有外国人登记信息，以及移动通信数据等等。
嗯，另外呢，行政安全部呢还会与法务部、统计厅等部门合作，对于人口减少地区的生活人口的特点啊进行分析，然后呢会将分析结果提供给各部门和各地方的自治团体，以便于他们制定与生活人口特点相符的针对性的政策。
这样看来的话呢，这个全新的人口概念好像就能够更好的去反映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也能够帮助有关部门去更准确地制定相关的政策。
嗯，没错。那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呢已经变得更加的灵活和多样化了嘛。那生活人口这个概念呢，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变化而提出的。
通过更准确地把握和了解人口的实际活动情况，政府和有关机构呢可以更好地解决一些由人口变动所带来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地方消失的问题。
嗯，没错。那归根到底呢，生活人口这一概念呢就是为了解决韩国目前的人口问题提出的一个对策。其实大家都知道嘛，韩国近年来真是面临着令人担忧的人口问题。
对啊，那这个问题背后啊既有经济因素，当然也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为了解决严重的人口问题，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育儿津贴等等。
嗯，没错，真的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花了很大的力气了。
嗯，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生活人口的概念呢，也是试图解决人口问题的一种新思路了。那这一概念呢，充分考虑到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以及流动性，以更全面、更实际的方式去评估和反映人口的动态。
那总的来说呢，韩国低生育率等各种各样的人口问题是需要综合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等等来解决的。政策创新还有社会变革的结合呢，也可能会为我们打开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思路啊。也期待这各类的政策呢能够奏效，早一天解决人口问题吧。
好的，感谢大家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那我这几天啊看新闻了解到，今年夏天的天气呢好像要比往年还要热一些，所以呢趁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入炎热的夏天，话说龙君你有什么出行计划吗？
你怎么知道我要旅行啊？
我掐指一算。
我目前呢确实是计划着利用周末或者是公休日啊在国内先转一圈，目前锁定的这个目的地是济州岛、啊、
哇！
所以呢最近我也是在了解一些旅行信息，别说我还真有新发现。
嗯，那我又掐指一算。我觉得你说的应该是旅游月的活动是吧？
哦，
那据我所知啊，文化体育观光部和韩国旅游发展局呢将在六月份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旅游月活动，提供各种大规模的交通还有住宿等的折扣呢。
嗯 ，bingo， 没错啊，看来我们这个搭档真的是越来越有默契。
嗯，默契是属于你和我的。
那了解到呢，全国的地方自治团体也正在策划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吸引游客，而今年旅游月的打折活动呢，似乎和过去是有些不同的。
嗯，特别是在折扣方面啊，貌似呢已经淘汰了所谓的伪折扣了，提供了更多有时效、能给大众带去切实优惠的真正意义上的折扣活动。
嗯，听起来呢倒是的确挺吸引人的。今年的旅游月活动呢，除了价格优惠是一大亮点之外，值得关注的是各个地方自治团体还有旅行社也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旅行项目，其中呢包括平时不常见到的美食之旅还有文化艺术体验等等。 那如果说参与这些旅游项目的话，还可以享受交通优惠。
那可真是一箭双雕了。那如果大家正在计划国内旅行，那包括我们的龙君啊，那多多参与这些套餐式的旅行项目，就可以在旅游月期间获得最高的性价比。
是的，在以往的旅游月活动当中呢，最受人们欢迎的就是交通优惠了。那今年呢，相关部门也是扩大了交通折扣的优惠范围，预计呢能有180,000人享受到这一笔优惠啊。
不过如果呢你只是单纯的去购买火车票，那是没有办法享受折扣的，必须呢同时预订了住宿或者是景点的门票啊，才能够享受交通优惠。那当然啊，优惠活动呢不单是仅仅限于火车，还有廉价航空公司呢也参与到了今年的旅游月大规模优惠活动当中了。
没错，六月份开始呢，参与活动的几家廉价航空公司就会提供最高达7折的机票优惠啊。那同时呢，国内的主要租车公司也会在这个期间提供最高半折50%的折扣。
哇，真是不要太合算了。
是啊。
那除了交通以外呢，政府还计划在活动期间发放900,000张住宿优惠券。那比如说啊，从本月30日到6月1日的这3天里，在全国多个主要地区预订超过70,000韩元的住宿设施，你就可以获得价值50,000韩元的打折优惠券。哇，这个太棒了。
对，这个政策真的很好啊。那从6月2日开始的话呢，在全国所有地区预订超过50,000韩元的住宿设施呢，都是可以获得30,000韩元的折扣的。大家呢可以通过旅游局官方网站去领取这些优惠券。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一类的优惠券呢都是先到先得，每人呢只是限领一张，而且呢只能在6月30日到7月14日之间使用。哎，如今经济啊真是太不景气了，物价呢又是不断的高涨，所以呢省一笔是一笔。因此啊，真的没有比现金优惠券更实惠的了。
优惠券就是现金啊。那从这月31号开始啊，凡是通过在线旅行社预订主题公园等全国的游乐设施的门票，都是可以获得10,000韩元的优惠券的。那通过搜索引擎预订露营场等地呢，那能够获得这个搜索引擎提供的一些积分。
所以啊，别看这10,000韩元的优惠券和积分好像不是很起眼，但是住宿、交通、娱乐设施等各种优惠加起来，就很有可能大大的提高外出旅行的满意度了。同样是吃喝玩乐，越是经济实惠，那肯定幸福感也会越高吧。
是啊，旅游月活动呢将会根据今年的10大热门主题，包括乡村和岛屿旅行，还有休闲运动度假、美食爱好、环保体验生活、疗愈 K 文化、开放旅行、同伴侣动物一起旅行等等等等，提供相应的一些旅行信息。
真是超级棒。所以打算出行的朋友们呢，一定不要手懒，在网上随便一搜就可以了解到使用条件啊、活动日期等等各种详细的信息。相信对于计划旅行的朋友来说呢，绝对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搞不好就会有一天住宿是免费的，或是车程是免费的呀。国内呢有很多美丽的风景，独特的景观也会让人流连忘返。前往海外度假呢，虽然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项，不过呢，在国内度过夏季休假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好选择。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呢，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听众朋友们，我们要再见喽。
是的，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